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真的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今天有机会在这边用真人现场 live 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仔细想想，我上一次站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神的话，大家知道有多久了吗？快要一年，是十个月了，已经是十个月之前的事情了。所以意思就是说，我有可能，很有可能已经十个月的时间，在座有一些人是没有亲眼看到我的真人的。那么因为这一场的疫情啊，你知道其实我们原本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嘛，就是主日啊，星期天啊，到教会啊，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事。可是现在因为疫情，好像变成它变得有一点点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够做到的，甚至于会觉得说好像是一种奢求啊。真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你去回想到那个初代教会的那些信徒们，他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每一次想要聚集，想要一起有团契生活的时候，他们的心里面是不是可能也会有一种想法，就是哇，既期待又怕受伤害。所以呢，其实我真的会感觉到说我们很蒙福，我们现在能够彼此面对面见到，真的是一个恩典。那当然呢，我们现在所面临到的逼迫和初代教会的信徒们他们那种生命可能受到威胁的那样的一个逼迫压力是没法比。可是呢，我相信在座每一位，你们心里面想要在星期天主日来这边敬拜神，与弟兄姐妹连接的那一个渴望的心，是绝对不亚于当年的信徒们。大家说阿们吗？阿们。我今天早上从北区过来啊，你知道其实西区的条件真的好很多。为什么？至少我们可以在敬拜的时候有主领可以唱，放声的唱诗歌来带领我们。在北区现在只能听啊，连主领都不能唱，只能听 YouTube 的诗歌，连私情都没有，你知道。可是我很感动，因为在那样一个条件底下，北区的弟兄姐妹他们还是很热烈的来到会场，就是要来敬拜神。所以我真的看到说，在幕后的时代虽然有逼迫，可是在逼迫的当中反而会让我们的信仰很真实的呈现出来，因为这个是不受任何外力影响的。记得保罗说，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让我们跟耶稣的爱隔绝。大家说阿们。真的是这样啊。那么记得在两周前的主日啊，我们一起有观看过周训正牧师跟我们分享过一篇信息。昨天呢，是他在台北灵粮堂正式被案例成为主任牧师。如果有时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昨天那个案例典礼，其实非常的感动。在过程当中有介绍一路以来神怎么引领他，包括整个教会所有的父老们怎么样为他祷告，到他最后怎么样去领受，最后去接下这个位置，其实是带着非常重大的责任。但是最后他昨天说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说今天的主角不是我，是神。所以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真的都是出于神，真的要把荣耀归给神。好，那在那一天的信息当中呢，他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他说我们在面对未知，在面对未来各样的苦难的时候，还有这些逼迫的时候，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安全感要建立在谁的身上？建立在神的身上，不是那个事情，不是我们自己，不是那一个好像结果导向，而是要建立在神的身上。然后呢，他还最后提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呢，他就是说我们需要随时随地都跟神的心意来对齐，是随时随地哦，不是偶尔一下，是随时随地。那么为什么是随时随地？有谁还记得可以告诉我吗？从各位茫然的眼中我可以看得出来应该已经忘记了。没有关系，这很正常，因为你知道真的主日的信息听多，大家都不会记得重点。我可以很快的提醒大家一下，因为这很重要。那一天啊，他提了一个例子，你知道我们的信心之父是谁？亚伯拉罕，对不对？他领受到一个神的心意，就是说亚伯拉罕，你要把你的爱子以撒献给我。 哦，你知道亚伯拉罕老年得子，开心到不行，心头宝贝居然要把它献给神，那也不愧他是信心之父，因为换作是我，我肯定不做。信心之父带着儿子，骑着驴子，各种柴火，还爬到山上堆柴火堆起来，还要把儿子绑起来，然后要把它放到上面，还要把它杀掉。就在那一瞬间，他的刀子举起来要往下戳的时候，神跟他说什么？神派了一个天使说，你不可以伤害这个孩子。所以大家去想一下啊，如果在那一个 moment， 在那一个当下，他如果没有领受到神给他一个新的心意，就是说让他不要伤害这个孩子的话，当他的刀起刀落唰下去的那一瞬间，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一个事情，就是 Oops， 以撒就一命呼呼了。这个 Oops 就是那一天训政牧师有提到，大家应该有点印象，就是说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事情都变化得很快，我们需要很敏锐神的心意，随时随刻都要跟他对齐，不然我们就会发生这样子 Oops 的状态。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新的季节里面，我们不能让这个 Oops 的状态发生，所以这个很重要，这就是那一天的信息的重点。那我再跟大家复习了一下，那既然要做到这件事情，大家就顺着这个思路去想，我们需要随时随刻都跟神的心意对齐，是不是很困难？其实挺有挑战的啊。那我们要做到这件事情的前提，其实就是我们需要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呢，我们才可以，你知道，如果在一群人当中，很多人都有说话，很多的杂音，可是如果你认识那一个人，你其实能够听得出他的声音，就好像我就很清楚知道我们家小孩的声音，所以那次有一次去幼儿园，就是要接他回家，我一听就知道这个哭声，好，我们家女儿的，为什么我能够认识？就是因为我跟他很熟。所以其实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平时要能够敏锐神的心意，他的声音，就代表我们需要跟神的关系是很好的。那你要怎么样跟一个人建立关系？比如说今天我想要跟 Sarah 建立关系，我要怎么样跟他建立关系？跟他吃饭啊，聊天啊，常常聊，说话就熟了嘛，对不对？一回生二回熟，很自然的，你跟一个人是这样子去建立关系，那我们跟神也是这样子建立关系。那请问我们跟神要怎么样说话呢？就是要祷告，哎，就是要祷告。所以说在这个新的季节的里面，如果我们要避免 Oops 这样的一个悲剧发生的时候，我们需要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那么说到这边啊，我相信在座大家都很聪明，就知道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主题是跟什么有关呢？就是祷告。哎，可能有时候在这个时候心里面啊，就会想啊，哎呀哈，还以为 Michael 今天要讲什么了不起的话题呢，原来不就是祷告吗？哎呀，信主这么长时间了，祷告我早就听了无数次了，主日信息经常在讲祷告，我听到耳朵都长茧了，你今天还要来浪费我的时间？虽然外面现在40度，可是坐在里面冷气很舒服，话题我也听过了，可是现在如果离开的话有点尴尬， Michael 在台上会很难下台，所以我还不如刷一下手机，等一下再打个瞌睡，是不是这样子啊？哦，不是，太好了，谢谢。所以我必须承认，祷告这一个话题确确实实是我们经常会在主日的讲台来分享的题目，可是呢，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它很重要，它真的很重要，所以我们必须要经常讲。然后呢，我要跟大家保证，今天我要分享的祷告这个话题，可能会跟大家平时所听到的那一个祷告，你的理解可能会有一些的不一样。所以，请大家用心听，因为今天的这个信息，我相信对大家是会有帮助的。而且都既然来了，对不对？与其出去外面那个四十度，还不如在这边好好的，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这时候呢，我就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来 看这一段的经文，要来看看神要透过他的话来告诉我们什么。那么这段经文呢，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12到14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好吗？预备起。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所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亚太、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好，在进入接下来的分享之前，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耶稣你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可以在这边与弟兄姐妹们来分享神你的话。求主你保守孩子的口，恳请圣灵光照并且启示主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也求主你亲自开我们众人的耳，来挪去仇敌一切拦阻我们聆听您真理的一切计谋。愿真理的灵就在此刻来充满我们，将奥秘的事向我们显明，好叫我们得着启示，得着生命，并帮助我们成为听道行道的人。我们恭敬地将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那么在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我们按照惯例啊，先用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几段的经文它是在哪里写作，还有它的写作背景。那我们刚刚有说啊，这些的经文是出自于《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呢，它的作者是路加福音的作者，就是路加。这个路加很特别，他是一个医生，然后呢，他是新约圣经作者当中唯一的一个外邦人，是很特别的，是一个外邦人。那么这一卷书呢，它原本其实是路加福音的一部分，是后来才把它独立出来的。那在这一卷书的里面，它记载了许多耶稣升天之后差不多30年间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这个时间的当中，耶稣的这一群跟随者们在耶稣回就是 升天之后，他们如何的继续在这个世上来完成耶稣尚未完成的工作。并且呢，我们也看到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是一个初代教会他们的一个宣教的历史。最特别的就是这一卷书当中有许许多多圣灵的工作，也就是为什么会有人说这一卷书也叫做圣灵行传。那么在这样一卷书的当中呢，耶稣在升天之后，他升天之后，升天之前，他复活之后，升天之前，其实差不多有40天的时间啊，40天的时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他在向门徒们显现，并且来述说神国的事情。那在这个事情升天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那三节经文所记载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之下。那按照我们今年教会的一个读经进度啊，是1到4月份，我们会用4个月的时间来读《使徒行传》这一卷的书，所以其实进度上来讲是比较细致的来读这一卷书。那非常鼓励大家，如果你还没有跟上的话，可以花一点时间赶快跟。为什么呢？因为《使徒行传》我刚刚提到的记载的许许多多，在这个初代教会耶稣升天之后，他们在面对这些未知，面对这些逼迫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的去应对。所以其实某种程度来讲，对于现在的我们其实是很契合的，因为我们现在也在面对的未知，面对的一些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如何的自处，其实这一卷的书中会给我们很多的启示跟解答。所以非常鼓励大家真的去跟上这个进度。 OK， 刚刚的内容是今天信息当中比较无聊的部分，我们已经分享完了，所以如果你觉得有点昏沉沉的话没问题，因为那个已经过去了，现在开始是好戏登场。好，背景介绍完之后，我们就要来看看在耶稣升天之后 这一群门徒们见证耶稣的荣美，哗一下升上天上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首先呢，我们在第十二节我们看到他说有一座山在橄榄山，就基本上就是耶稣是在那个附近升天的啊。然后呢，耶稣在这个之前其实有吩咐他们说，你们升，就是我升去升天之后，你要等候我的圣灵再来，你要回到耶路撒冷去等。可是他们要回去，要去，你知道回到耶路撒冷这么大一座城，他们要去哪里等呢？是在路上随便找一个地方等，还是说去哪里等呢？你知道外面其实还是有许多的逼迫在那个时候，所以很自然他们会回到一个他们熟悉的地方。所以在这十三节他说他们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这个楼房在哪里？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其实就是我们马可福音的作者约翰马可他们家楼上有一个很大的房间，这个房间大到可以容纳120个人，所以这个就是所谓俗称的马可楼。那在这个马可楼呢，其实也就是耶稣最后跟门徒们用晚餐逾越节的那个晚餐的那个地方，就是在这里。所以其实他可以说这个地方可以说就是这一些初代的门徒们他们聚集的一个地方，在耶路撒冷一个落脚的一个所在。所以很自然嘛，他们就会回到这个地方来等候，也等候神他应许的这个圣灵要降临。那这个时候我请大家看一下这个经文，在四到五节的时候，这是耶稣跟他们吩咐的，他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的这个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是耶稣升天之前给他们的吩咐。所以你知道他们领受了这个命令，所以我们要等候。可是耶稣有没有说要等多久？他只有写说不多几日，不多几日，可是不多到底是多少叫做不多？是一天、三天、七天、十天、五十天？其实没有人知道到底要等几天。我是不知道大家，可是以我个人来讲，其实我的性格是比较喜欢做计划的，所以我其实很没有办法忍受那种要你不清不楚的无止境的一直等在那边，因为你不晓得你要等到什么时候，然后你就被吊在那里。你知道这个，因为 我会很自然想要去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时间。你可以跟我明讲嘛，你要我等 OK， 你告诉我要等多久，那我至少可以很好的去安排我的时间嘛。在等待的过程说不定要等很久，那我先去处理做别的事情啊，对不对？这很正常。可是你就叫我在这里等着，这么干等着，要等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哇，这个其实说实话对我来讲是蛮痛苦的，这一种未知的等。所以你想想看，这一群门徒神的荣耀升天了，哇，耶稣现在要我们等没有错，这是一个非常有盼望的应许，可是也没有讲要等多久。那我们就在这边等等等等，那这群信徒就在马可楼在这边等聚集。我不知道大家如果在这种状态底下聚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干嘛，就这么好像你知道，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就这么一直看着看着，然后要干嘛呢？还是说就有人就可能有想法了，说与其在这边干等着，还不如我们好好的运用这个时间嘛，我们可以打个桌游聊聊天，或者我们喝个下午茶多好，是不是？这很合理嘛，很正常嘛，因为你不晓得嘛，那你与其在那边浪费时间，还不如做件事情打发时间。可是这群门徒们好像并不是这样的，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在十四节他们这边做了什么？看到我 highlight 的这一段字，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这个祷告很特别，因为其实是三件事情。第一个，他们是聚在一起，这个我不用解释，因为很好理解，聚在一起。第二个，他们做的事情是同心合意。同心合意顾名思义就是这一群人为着同一个目标聚在一起来祷告，不是为着我自己的需要，也不是为着你的需要，就是不是为着自己的需要各自为各自在那里祷告，不是，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一起来祷告。第三个，这个祷告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如果看到我们英文圣经 NRV 版本的翻译的话，它写的是 constantly in prayer， 也就是它是一直持续不断的，没有间断的在那边持之以恒，同时呢有着迫切的心和切实负担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祷告。换句话说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当时的这群门徒们，他们在面对着未知，面对着外面的逼迫，在这样一种无止境等待的里面，他们采用的一种方式，不是去打发时间，而是聚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那么这一个事情，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联想到现在的我们呢？我们现在面临的，你知道疫情，没有错，现在疫情好像比较好转，对不对？可是其实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无止境的等待，我当然应该不会是无止境，可是我们不晓得它到底是多久，一天、三天、五天、十天、五十天，没有人知道。或许说啊，有疫苗可能会帮助，但是病毒也在变异，对不对？也在变化。我们也真的不晓得哪一天我们可以不用再戴口罩，我们不用再保持社交距离，我们可以在这里完全毫无任何的困、任何的束缚的在这里敬拜神。我们不晓得，这是一个未知。那初代教会的信徒们，他们面对的各样的逼迫，请问我们现在有没有面对逼迫？其实有诶。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好像我们不再那么受欢迎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变成是社会当中的那一群少数分子，我们变成 minority 了。我如果现在去外面说我是基督徒，搞不好别人会笑你说 你有什么毛病吗？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要去做基督徒？特别是在学校里面，我相信许许多多的年轻的学生们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你是不是还敢大声的、很自豪的说你是基督徒呢？所以我们也在面临着这些逼迫。那么这群初代信徒们所面临的这一个挑战，其实跟我们现在信徒们所面临的这一个挑战是有它相同的地方的。因着这个相似的缘故，他们当年所选择面对这样一个条件、这一个挑战的时候的，他们所做的这一件的事情，其实是我们今天可以来学习效法的。也就是说，他们这样一种聚在一起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是我们也可以做的。所以请大家务必打起精神了，因为今天所谈的这一个祷告，是对我们来讲，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切身相关的一个祷告，好不好？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马可楼的祷告跟你有关哦。好，那么在进一步来分享这样一个特殊的祷告之前，我们先来稍微聊一下祷告这个话题。关于祷告啊，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应该都不陌生，听太多了，甚至于其实这就是我们接受耶稣信仰的时候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做一个觉知的祷告，就是透过这样一个觉知的祷告，我们正式的邀请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邀请他住在我们的心房里面，然后来成为我们生命的带领者。平时呢，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可以跟神来说话，我们可以跟神来建立关系，我们可以享受在神的同在的里面。同样，我们借着祷告可以使我们去得到神的平安，我们可以去得着神的帮助，我们可以去得着神的力量。那么上个星期啊，来到我们当中的讲员黄彼得牧师，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他是我们教会非常非常敬重的一位牧者，都已经90岁了。他对于祷告这件事情，他曾经这么说过一句话，我把它放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我念一遍给大家听。他说，祷告比什么都重要，祷告不是宗教仪式，而是生命的一部分。正如人的呼吸不是人生的仪式， 而是生命的一部分，是维持生命的力量。这是黄彼得牧师所说的，我再念一遍，祷告比什么都重要。为什么？因为它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它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就好像我们的呼吸不是一个仪式我们在呼吸，而是我们要活着我们就必须呼吸，就需要祷告，因为这是维持我们生命的一个力量。这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就是那么的重要。甚至于我还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其实祷告是我们身为基督徒的一个特权，是一个特权，不是随随便便都可以的。哎，你随便一个人来祷告，神不一定听。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的祷告是蒙神垂听的，这是我们的特权。话虽如此啊，你知道人都是这样很好玩，包括我在内，道理都懂，我也知道祷告很重要啊。对啊，我们生活中你知道祷告太重要了，我刚才也分享了，就是跟呼吸一样重要。可是我们还是会有软弱，对不对？然后我的个性当中有一个属性叫做我们的惰性，这个惰性是非常的强大啊。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一句话，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渐渐的呢，我们就不再那么热衷于祷告的生活了，甚至到一个程度啊，我们的祷告好像就沦落成为每天三餐饭前照表操课的一个例行公事，一个宗教的仪式。还有呢，就是当我们靠自己去做任何的事情，到最后实在碰到一个无法解决的状态的时候，没办法了，临时去抱耶稣的脚，这个最后的一根的这个救命稻草去抓，这就是我们的祷告生活。但我相信在座可能有很多人不是这样的，对。可是我想要提出的点就是说，祷告这件事情到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其实有时候很可惜，我们去用一个角度去想，我们明明可以跟创造天地万物的这位主宰，这么一位伟大的神，我们可以跟他说话，我们可以来询问他的意见，可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往往忘记了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要来去跟他问问看我们该如何走，而是靠着自己的想法在那里不停地打转。有没有很可惜啊？我觉得很可惜。现在外面你知道还要去付钱给一些的那种什么 consultant 啊什么的，都你还要去询问人家的意见，其实有谁比得上我们的创造万物的主宰啊？ Come on， 难道有什么问题是神不会给你答案的吗？可是我们都忘记了。那么如果说祷告只是关于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个人的这一些的做决定上面的这种小事情的话，那也就算了。你要是说 OK， 我就是怎么讲，我就是想要靠自己，没有关系啊，这是你的选择 ，fine。可是大家知道吗？这个世界是被恶者所统治的，就好像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这边说的，仇敌魔鬼好像如同吼叫的狮子，在遍地游行来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个就很严重了。为什么？因为不管你愿不愿意，这不是你的选择，我们都在这个属灵的战场的上面，这个不是你的选择，甚至于跟你信不信耶稣都没有关系，而且也不只是你在这个上面，所有你认识的亲朋好友，你所爱的人，他们都在这个战场之上，意味着他们每一个人包括你自己随时都受到这个仇敌魔鬼的攻击。那我想请问大家，如果说我有选择权的话，我可以比如说我做个逃兵，我不要在这个战场上嘛，这样不是很好吗？可是不好意思，这个不是你的选择，你现在生下来这个世界上你就在这个战场之上了。那既然你在这个战场之上的话，我不知道你的选择，你会想要在那边 孤苦无依的，没有任何的帮助的，在那边就是受逼迫，在那里挨打吗？还是说你可以拿起兵器起来去跟仇敌拼了？是不是你还不如拿起这个属灵的军装，就真的去捍卫你自己，还有你亲朋、你的身边的亲朋好友，主动去出击呢？说到我们这个属灵军装，我想大家应该也都不陌生，都不陌生。可以去看这个经文当中，你知道它有很多的装备啊。如果平时有在玩游戏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玩游戏，你知道哇，很兴奋，找各种最好的装备。有谁是会去做一身装备，全部都是防具穿在身上保护自己，然后不去买一个武器去主动跟别人对抗的？你看这个经文当中啊，几乎所有的装备都是防具哦，有带子啊，有护心镜，有走路的鞋，有盾牌，有头盔，哇，很好啊！我可以买一身最好的防具，然后我在这个游戏里面，我就在那边站着不动，然后就别人一直打我。请问这样的游戏上市之后，有谁要去买？不会有人买吧？很无聊啊，谁要玩这种游戏啊？对不对？你一定是想要去跟敌人拼了嘛？你要拿起你的武器去跟他拼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属灵军装当中有一个武器是什么？最后他有提到说圣灵的宝剑。这个宝剑是什么呢？就是神的道，还有祷告，我们的祷告。神的道是什么？就是神的话，还有祷告。那这个祷告也不是一个普通的祷告，不是为着我们自己个人的这种需要的这个祷告，不是哦。它是什么样的祷告？这边我把它 highlight 起来，它讲到的是一个随时的祷告，并且呢是要不倦的祷告，警醒的祷告，而且祷告的对象是众圣徒，所以不是为着你自己的需要的祷告，而是为着众圣徒的一个祷告。这样的一个祷告，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要求是很高的呀？这个祷告好像不太一样，对不对？不但是随时，而且你还要不倦。我们前面有提到平时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对吧？那个祷告生活是为着我们自己个人的需要。好，其实为着我们自己的需要都发现好像有一点点的困难，有一点点的很难去持守，因为我们的惰性，因为我们的软弱。那现在居然为了要跟仇敌对抗，我们还要 upgrade 我们的祷告，变成是随时的，变成是不倦的，甚至于还要为着别人来祷告，会不会觉得这个要求真的很高啊？那听到这边，我想应该多数人心里面就会有一点点想要打退堂鼓了吧？是不是？难道就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吗？难道我们就是注定要在那个战场上挨打了吗？其实我们神是很恩待我们的，因为这个貌似看起来又大又难的事，它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策略的。如果我们去仔细的查考圣经的经文，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不倦。因为刚刚讲到圣灵的宝剑，它有讲到要随时跟不倦的祷告。那不倦这个字的希腊字的原文是长这样的，怎么念我也不知道，但是它是长这样的啊。那这个字呢，跟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在马可楼当中的这一群初代信徒们，他们那一个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的那一个恒切，这两个字其实是同一个字，就是这个长成这样的一个希腊字。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初代的信徒们他们聚在一起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的时候，其实这样的一个祷告就等同于是这样一个不倦的祷告，就等同于是我们拿起圣灵宝剑的那样一个祷告，去在属灵的战场上跟仇敌魔鬼对抗，就是这样一个祷告。他不再是待在原地挨打，不待在原地不动被挨打，不是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祷告，这样一个靠自己没有办法做到、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是大家都一起来做的话，其实就有可能有办法做到了。这就好像首伯牧师之前经常会提一句话，他会怎么讲？他说， 我们不是单打独斗的，我们教会我们都是打群架的。这个就是一个群体祷告的恩膏还有能力。与其你一个人孤军奋战，还不如我们全部的人一起来吧，我们一起来打群架。这个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自己肉体的软弱，我们的那一个惰性，而且还可以拿起神给我们的权柄去跟仇敌征战。说到这边听起来都很好，可是我想应该还是会有一些人没有办法很具象的去了解到这样一个征战祷告的威力到底有多大。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马可罗的祷告带下了一个什么样爆炸性的结果。这一段呢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四十二节，比较长，所以我把它截取了几个重点出来，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念一下。他怎么讲呢？他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哇，所以这样子一个恒切的祷告之后带出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它的结果就是神的国强势的入侵到世界上的国，并且神大能同在临到复兴降临的时候，光是那一天就有3000的人信主。而且这3000个人，请大家注意，不只是3000人，他是不包含女人跟小孩的，所以其实是超过这个数字的。而且这些人他也不是说好像你说我们今天办一个福音布道会，哇，感谢赞美主，好多人接受 呼召回应了，然后他们要 祷告来信耶稣，决志祷告，安排同工决志祷告，决志祷告，祷告完之后呢，哦，各自回家完事了。不是耶，这些人信主之后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都恒心的去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也都在那里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请大家注意这个恒心这个字，恒心这个字它的原文希腊文也是刚才那个我不知道怎么念的那个字。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一群刚刚信主好几千个信主的人，他们也都效法了这一群门徒，他们这样的一个群体祷告的策略，他们一起在那边同心的聚集，在那里恒切的祷告，也都拿起了神赐给他们的权柄来征战，来打破仇敌的计谋。所以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主耶稣升天才没有几天的时间，一个爆炸性的事情就发生了，一个初代的教会就这样子华丽丽的诞生了。这就是这样一个祷告所带下的权柄跟能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这边应该很兴奋，哇，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心里面还有一丝丝的怀疑，你还觉得说这样一个又大又难的事你可能做不了的话，我现在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来斥责一切所有仇敌来的谎言和计谋，从你们，从我们所有的心思里面通通都出去。因为神要赐给我们的是那一颗刚强壮胆的心，我们要宣告说我们的神是得胜的君王，并且他已经战胜黑暗的权势，在一切的事情上面都得胜，还有得胜有余。大家说阿们吗？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同心恒切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阿们，阿们。所以我相信大家听到这边应该是真的有一点迫不及待的想要去体验一下这样子的祷告它能够带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大能。那么到底要从何开始呢？对啊，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听起来都很好啊，是不是？我们现在都赶快去，你知道，上网去买一个机票，我们一起到以色列，我们一起到马可楼去聚集祷告，是不是？你知道其实我也很想啊，可是这个成本跟代价有点大，而且说实话现在就算你想去可能也不是这么方便， 你还得去跟政府申请一个好的理由，然后以色列还要允许你进去，然后这很复杂。 OK， 所以 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实际具体可操作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去操练这样子一种同心聚集的恒切祷告。那这个好方法是什么呢？ 这个方法就是我们教会每一个月一次的祷告之夜祷告会。那我要先强调一下啊，这个不是执行这一种恒切祷告的唯一的办法，事实上还有很多不同的办法，但是这确实是一个现阶段我们可以相对容易去操练和开始去执行的一种很好的方法，就是我们的这个祷告之夜。那说到这个祷告之夜啊，其实就是我们祷告中心的同工们从今年开始所做的一个新的尝试。那么在上周三我们就是第一次来做这样的一个操练，大家如果有留意我们周报还有一些报告的事项啊，主日的时候都提到，就是我们的祷告之夜其实是采用 Zoom 的方式来执行的。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啊，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之前我们不是也有神迹之夜吗？不是都运作得好好的吗？干嘛要调整呢？其实你知道，多数人应该都晓得，因着疫情的缘故，我们的神迹之夜祷告会从去年开始就改成是透过 YouTube 直播的方式来运作啊。虽然说大家还是可以透过屏幕来一起领受，可是因着这样子技术上的限制，还有条件上的一些的困难，我们变成比较是单向的来领受，所以某无形之中感觉大家好像少了一份的参与感，不像以前那样子可以实体的时候这样子的那种亲切感。那实际上呢，其实我们这个神迹之夜的祷告会，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它是从2016年的7月份就一直开始运作到去年年底，所以算一算差不多有将近5年的时间了哦。随着时间的演进，那这个神迹之夜它运作的方式其实也渐渐的不再适用于教会当前的需要，所以呢，在现在这样一个变化的季节的里面，因着疫情的逼迫，正好就给了我们同工们一个调整的机会，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想说是不是我们可以开始做一些的调整，我们尝试的回到起初圣经当中所记载的这样子一种马可楼式的同心恒切同心聚集的一种祷告呢？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就很好呢？其实啊，如果在座来我们教会比较早的弟兄姐妹就会知道，在神迹之夜的祷告会开始之前呢，我们其实教会最早的时候是有着周间的一个复兴祷告会的。那这个祷告会呢，是在每一周三的晚上来进行，是每周三哦。地点呢，就是在某一个弟兄或姐妹的家里面。当时呢，我们三个分堂各自都有自己的祷告会，它的形式其实就很接近我们刚刚所描述的这样一种马可楼式的群体的祷告。还记得当时啊，是在2012年的6月份。我差不多是在2012年的年初的时候来到我们教会的，那个时候我来到教会差不多半年，然后呢，在一次的同工退休会的里面，我第一次的被圣灵充满，并且在那一天呢，我得到了方言祷告的恩典。在那一天之后，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震撼的事情，因为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我其实对于这个信仰我是还存着很多的怀疑，可是那一天的晚上，当我被圣灵充满的那一刻，我知道这个信仰是真的。那在那一天晚上之后，我身边的弟兄姐妹包括我小组长就开始鼓励我做一件事情，他说 Michael， 你要去参加这个周间的祷告会，他说你需要去操练你刚刚领受的这个方言祷告，你要去这个祷告会。当时我其实半信半疑，因为你知道我什么也不懂，我也不知道说到底去了要干嘛，可是我就是凭着一个感动我去了。那我去了之后呢，我真的就在那一个晚上，我经历到好像圣经当中所记载的那样马可楼祷告的那一种神同在的氛围，大家弟兄姐妹聚在一起同心祈祷同心领受，你一句我一句的，有安慰有医治，就很真实的感受到神的同在。虽然当时的我还很嫩，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口祷告，我什么都不懂，可是那一个氛围我很清楚知道，那一个是神同在的所在。那一天的晚上让我大开眼界， 我不由自主的就被吸引，想要不断的再去经历到神同在的那一份感受。也就是真的从那一天开始，往后每一周的那一个祷告会，我就不断的去，我没有间断过，一直到他在2016年7月份停止，前后大概4年多的时间没有中断过，我就一直不停的去。你知道那个时候是每个礼拜三，其实周间晚上7点半是有一点挑战的。为什么？你需要下班之后，你要赶快回家，你要吃饭，弄好之后，你还要开车去到这个祷告会的会场。每个礼拜去，每个礼拜去，其实你是要付上代价的。哎，很奇妙一件事情，每个星期三就是快要到祷告会的那个时间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会开始浮现一个很莫名其妙的思绪，就会很挣扎，就会开始有一些很奇怪的声音想要说服我自己说你不要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动画片，有时候会出现一个天使跟一个恶魔，然后互相在那里吵来吵去，很真实的这样的一场属灵征战，真的就在每一次我要去祷告会之前的不到一个钟头，就在我的心思意念里面就上演这样一个征战的戏码。你知道最严重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是我们小组被拆派到中区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原则上是尽量都是在各区的很附近嘛，不远。可是那时候因为我住在 Chatsu， 那我们小组被拆派到中区，在 Home Bush， 祷告会在 Home Bush。 你知道下班时间路上是各种堵啊，从 Chatsu 要到 Home Bush，从 Del Hero 那个山路出来 A3 再一路堵过去。其实你知道我心里面是有非常非常好的理由是可以说 No， 我不要去，因为路上堵车，我去不了，我来不及，各种的理由可以让我说服我自己我不要去。可是我非常感谢神的怜悯，因为每一次的这个征战的最后的一个关键的时刻，我心里面那一个天使的声音都会战胜我恶魔的声音。所以我坚持下来，我每一周都去，并且呢，每一次在我回家的路上，在我结束要回家的路上，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就是还好我今天有来，还好我今天有来，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从来没有。你知道这样一个周间的祷告会对于我个人来讲，就好像是你在一周繁忙的5天的工作的里面，在这个星期三中间的一个晚上，你可以安静下来，你可以让自己充电的一个机会，是你可以有能力可以再次充电之后，在接下来的2天让自己再一次有能力去面对你在职场上面的挑战。那现在回头想想，其实也正是因为我当时出信的时候就能够有机会去参与到这样一个祷告会的当中，所以才可以帮助我在整个过程的里面建立起跟神那一个亲密的关系，也帮助我把这个信仰的根基可以很稳固的扎根在那里。我不知道分享到这里啊，会不会大家你的心里面也会很向往可以去亲身经历一下这样子一种聚在一起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呢？其实这正是我们祷告中心今年想要恢复的一个祷告。只不过你知道在疫情当中计划是赶不上变化的，去年年底我们原本都想好了，但是因着疫情的缘故，新州又再一次的爆发疫情之后，导致于很多事情都被打乱。我们现在政府的要求有许多的又更严格，好像我们现在都不能敬拜一样。所以特别是这样子的一种聚集，其实是政府特别敏感不希望我们很自在的去做的事情。所以你看到其实仇敌魔鬼还是在当中做破坏的工作，可是呢，我相信我们的热情是不会被浇熄的，而且也感谢科技的进步。虽然说它的用 Zoom 的方式啊，可能它的 效果不是像以前我们所运作的方式面对面那么的直接，可是通过 Zoom 还是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彼此之间的那一种连结，并且在群体祷告当中的那一种神同在的恩膏，其实一样可以让大家感受得到，并且它有带来一个好处啊。它一个好处是什么？你现在要参加真的很容易啊，你不需要在那里赶着吃饭，然后一路上各种堵车才风尘仆仆的到那边去参加，不用啊，你只要坐在那里打开手机打开电脑你就可以参加。我其实真的想不出什么任何的理由大家不去参加，我其实也很好奇到底仇敌魔鬼他要用什么样的一个谎言来说服你不参加这个祷告会。所以真的非常鼓励大家，如果你还没有经历过的话，你还没有参加过的话，你要把握机会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每个月一次的祷告会。我们现在每个月才一次啊，机会很难得啊，鼓励你在那一个关键的时刻勇敢的去聆听你心里面那一个神给你的声音，拒绝魔鬼给你的那个谎言。我们一起来领受，一起与弟兄姐妹来连接，一起与神的心意来对齐，我们一起拿起神给我们教会的权柄，一起在当中见证神大能的荣耀。大家说阿们吗？阿们。我真的很兴奋，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这是一个我们教会在逼迫当中可以转型突破的时刻，是一个弟兄姐妹们生命可以得到成长可以得到复兴的时刻。你知道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吗？是刚强壮胆，就这四个大字，刚强壮胆。你知道刚强壮胆不只是我们个人的生活，在面临到困境在面临到挑战的时候我们需要去从神领受的一个勇气，它同时也是神给我们教会在教会面临到逼迫在面临到挑战在面临到一个转型的时候我们需要的一个特质，要刚强壮胆。虽然说我们这样一个新的祷告之夜是要恢复成以前我们曾经做过的一种祷告会的形式，但那毕竟是一个线下实体的祷告会，所以其实你知道在那样一个实体祷告会的当中我们是可以面对面彼此交流的，我们是可以有司情的同工帮我们司情的，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条件是我们现在换成 Zoom 之后并不具备的。你知道 Zoom 啊，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体验，某一个人就被定格了，因着技术上的限制 Zoom 你敬拜的时候大家需要静音，主领在带领敬拜他只能提示他自己还不能唱，我们要播个静默音乐，没有私情，静默音乐的声音还有可能跟弟兄姐妹祷告的声音互相抢，也不同步，很干扰。同声的祷告会发生什么现象？会有延迟，还有最经常发生的，大家也会忘记把自己的麦克风打开。你知道各种的突发状况，你也真的也不知道到底我们做这样一个调整之后会有多少弟兄姐妹来参加，会不会搞到最后只是我们的祷告同工们而已呢？那就算他们来了是不是能够适应这样一种新的模式呢？就算我们前一天的晚上花了几个钟头的时间去演练，坦白说我们在面对的是一个未知，是一个不确定，那唯一能够走下去的就是神给我们的那一个刚强壮胆的心，也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所以很感谢神，真的很感谢神，在那一天祷告会的结束的时候，一些弟兄姐妹们的分享其实都是很正面，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觉得说这样子一个祷告的模式比较不孤单，也比较有能力，并且呢可以与弟兄姐妹们之间有连结，感觉到很温暖。也真的很感谢主，在这整个前期的筹备还有执行的过程当中，真的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所有的祷告同工没有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困难或者是限制而回去消灭了我们想要做出调整、想要勇于尝试的这样一个勇敢的心，让我们第一次的祷告之夜就可以很顺利的来举行。当然我们那一天的过程其实还是遇到一些的状况，我们也还有许许多多可以进步的空间，但是我相信这并不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想要聚集祷告的那一个火热的心。也让我们再一次见证到一个事情，就是神必定要与我们同在的这样一个应许，因为唯有在这样的一个应许当中，我们才能够真的刚强壮胆，真的勇敢去尝试，也才有在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之下，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带来的一个突破，也才能够在新的季节里面去跟神的心意来对齐，与神同工同行。只要这事是出于神的，我相信他必定要成就。不过还是要在这边强调一声，我们现在做的这样一个调整，它并不代表着说我们要否定过去我们所做的，不代表说我们之前的神迹之夜就是不好的。 No， 不是这样的，请大家不要误会。因为教会在每一个阶段会有不同的需要，在每一个季节的当中，我们需要跟上神的节奏，我们需要做一些的调整。关键在于当外部的条件、环境还有内部的需要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是否安于现状，不敢去做修正调整，还是说我们可以刚强壮胆的去做相应的调整，之后灵活的去应变，能够不怕犯错，鼓起勇气的来跟上神的脚步呢？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许许多多事物变化的速度也加快了很多。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说的这样一个祷告之夜的形式，很有可能在执行的过程的里面，我们还要不断的去修正，不断的去调整，可能它的形式，可能它的频率都要在不断的变化。可是在这样一个末后的时代，我要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具备一个很关键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可以随时调整、随时变化的灵活度还有弹性。这样一个属灵的弹性是可以帮助我们在神末后的这个世代可以参与到神变化、修正这个世界的这个一个这个新的季节当中的这个很快变化的脚步的里面。你知道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弹性的时候，我们很可能是跟不上神快速变化的脚步的。如果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如果因为我们墨守成规的一些心里面小小的坚持，使得我们没有办法跟上神变化的脚步的话，那真的就太可惜了。所以鼓励大家真的突破自己的限制，我们不要画地自限，我们紧紧跟上神的脚步，刚强壮胆，因为神的应许就是他必要与我们同在。阿们。好，总结一下今天分享的信息。我们在使徒行传的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升天之后，门徒们一起聚集，透过这样一起聚集同心合意的祷告，这样一个恒切祷告寻求神的时候，他就带下了神大能的彰显，不但带领了许多人信主，初代教会也因此而诞生。也透过这样一种群体的祷告，其实是可以帮助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我们可以实际去效法和操练的一种祷告的方式。 特别是当我们在面对每一天生活当中属灵征战的时候，它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我们性格当中老我的惰性，它更可以拿起神所帮助我们拿起神所赋予给我们的那个权柄，来主动出击，来与仇敌征战。那么最后我们也分享到，我们可以从哪里开始呢？从哪里可以去开始经历这一种同心合意横切聚集的祷告呢？一个相对容易执行的方式，就是来参加我们教会每个月一次的祷告之夜。我们下一次的祷告之夜就是在两周之后2月10号星期三的晚上7:30，我们一样会用这么的方式来运作。我非常非常希望弟兄姐妹真的给神一个机会，刚想壮胆的你来试试看，你来一起领受一下那种同心合一祷告的火。我们一起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一起在面临这个未知的时候，我们一起同心的来寻求神的心意，我们一起的来与神对齐，我们一起的来参与到神伟大的救赎的计划当中，我们一起来见证神的荣耀，好不好？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参加祷告之夜，不见不散哦。阿们。好，这时候我邀请敬拜团来带领我们唱最后一首的诗歌，我们一起将我们的用我们的心来回应我们的主。
弟兄姊妹，让我们站立在神的面前。刚才 Michael 说我们是2月10号有祷告之夜，但是我觉得更重要是，其实不是更重要，同样重要是礼拜天下午2点钟的主日祷告。真的，我们的聚会不是2点半开始，是2点开始。因为当你2点钟进来，你把你的心预备好的时候，你听讲到你的敬拜就不一样，因为你的心已经安定在神的面前。那么用第一首诗歌再唱来回应，他唱到我扬声赞美的时候，他变得我扬声祷告，因为祷告跟赞美同样的重要。
扬声赞美，
拍手，
在我的仇敌面前扬声唱哈利路亚，胜过不信和怀疑，扬声唱哈利路亚。
祷告是我，
祷告是我的武器，声唱哈利路亚，天堂降临的胜利，
扬声唱哈利路亚，
扬声唱哈利路亚，用尽我的全心全意，扬声唱哈利路亚。
我看见黑暗，
我看见黑暗都逃离，
这个难阻我们祷告的东西挪开。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是你的时间分配，可能是你的体力，可能是你的小孩。当我们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真的是把他是我们第一的时候，他就帮我们挪开，挪开。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选召还有恩典，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可以借着祷告这个你所赏赐给我们的特权，随时随地都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和你说话，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主耶稣，感谢主耶稣，透过你的话语，还有初代门徒们的榜样，让我们今天明白了，除了个人的祷告生活之外，我们还可以借着一同聚集、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这样一种群体祷告的方式，我们一起同心来寻求你的旨意。我们同时还可以拿起神所赋予给我们的权柄，来主动出击，攻破仇敌的计谋，为主征战，得着失丧的灵魂。哦，在这个新的季节的当中，主你再来的日子近了。计划赶不上变化，求主你帮助我们一五零三众弟兄姐妹都可以拥有一个刚强壮胆的心，不再惧怕。不论我们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信主的时间是长还是短，我们都可以在各样的面对各样新事物还有变化的时候，我们拥有一个从你而来属天的信心和平安，好让我们都可以能够灵活的来应对，有非常好的弹性，来一起拥抱变化，享受变化，与神对齐，刚强壮胆的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迦南美地，得地为业。这时候我有一个呼召，我要呼召那些在听过今天的信息分享之后，你要来回应神，神感动你，你要说我愿意刚强壮胆的开始尝试参与祷告之夜，这样一个同心聚集的祷告里面，也愿意开始建立一个稳定的祷告生活，与神你的心意对齐。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我邀请你举起你的手来，我要为你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有这些弟兄姐妹在你面前举起你的手，举起他们的手，愿意来回应你。求主你亲自纪念每一位在你面前举起手的弟兄姐妹，主你恩待他们，主在这样一个新的季节的当中，挪去一切的拦阻，可以更多的付上代价来与弟兄姐妹，与弟兄姐妹连结，花时间愿意主你来跟你来亲近，跟你来对齐。就在此刻，主啊，我恳求你亲自的来点燃他们心里面那一个想要与你连结的那一个火，那一个火热的心，就是现在，就在现在，更多，更多的渴慕，更多的渴望。哦，主啊，让祷告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哦，主啊，让他们不再是为着自己的需要来祷告，而是可以更多的为着他人的需要，按着你的心意来为神国的施工来祷告。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一起来同声的呼求。哦，主，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哦，让我们一五零三的众弟兄姐妹都能够再一次点起那个祷告祭坛上面的火，兴起我们，你来使用我们，在这末后的世代。让我们一起与神同工，与神同行，都能够有份参与到神你那个伟大的救赎计划的里面。哦，主啊，我们是一个肢体，我们是一起打群架的，我们一个都不要落下，我们要一起同心来完成主你对雪梨这片地图的心意，我们一起来完成神你赋予我们一五零三职堂宣教的使命，使万民都做主的门徒，成为有真爱有能力的门徒，一同来见证神你的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也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时时刻刻都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门，哈利路亚，我们给耶稣一个最大的掌声，哈利路亚。